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安，主内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是神要祝福的日子啊。刚才我们的凤凰姊妹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啊，后面的最后一首歌讲到新的故事，新的方向。那我今天呢，会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呢，今天他一定神会把新的意象来告诉你，好吗吧？好，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要来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名字叫做你的灯有油吗？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听过十童女故事的，就是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这个故事的，请大家举举手。圣经里边的哈，十童女的故事哈，哎，还有不少人还没听过哦，不可能吧？好，感谢主。那今天，那神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他的心意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主，爱我们的圣灵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同来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主啊，你自己的话语一解开，主啊，我们里边就有亮光。主啊，主啊，你的话语使我们都能够把一切的重担放下。主啊，你的话语使我们眼睛能打开，耳朵能开通，我们就看见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的分解，主啊，你的亮光就赐下来。主啊，你的祝福就赐下来，让我们就有了新的方向。我们不至于像盲头苍蝇，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乃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朝着你的方向。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不预备油，自己明灭。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可以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去的时候，新郎那个预备好了，恐怕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
”我
们。
们一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好，感谢主。那这里呢，有一个耶稣的教导。那我们看他那个前后文呢，是耶稣呢预言圣殿要被毁掉，并且呢要向门徒呢预言呢他要再来之前呢会有大灾难。那他用了好几个比喻，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无人能够知道，所以呢门徒们呢就要警醒来预备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那他就说到，耶稣说，天国呢， 就好像哈、啊、十个童女怎么样啊？他们拿着他们的灯去迎接新郎。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是关于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婚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啊。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举行婚礼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啊。那当然大家会说啊，婚礼嘛，是不是啊，都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但是呢，他们呢？当时呢，他们不会去旅游结婚呢，也不会去什么蜜月旅行哈。那么他们呢，都会留在家中。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呢，新郎呢，他是要去到女方家里呢去接啊，迎接那个新娘哈，并且呢，他也要去怎么样啊，宴请所有的贵宾哈。那么啊，在我们现在的婚礼当中呢，一般婚礼会有多少天？举行多少天啦？
一天
吧，对不对哈？好，那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婚礼呢，有可能是会长达7天啊，甚至会更久一点哈。那当这个新郎呢，在娶新娘之前呢，他要怎么样啊？他要跟他的好友啊，可以说是他的伴郎们，是弟兄团，是不是啊？他们要怎么样啊？他们要去怎么样啊？走遍全村，为什么呀？他们要。怎么接受每一户每一家对他们的这个祝福，对不对？那有可能他们走到半夜三更，是不是啊？才会迎接新娘，是不是啊？那并且呢，在新娘这个啊接新娘之前呢，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还要跑到他岳父那里呢，要跟他好好的聊一下。所以呢，他到了最后，然后那个新郎呢才会去接新娘。那么，这段圣经的背景呢，就是说，其实是没有人怎么样啊，知道到底新郎什么时候来接这个新娘，对不对？哈，或第二天就来了，或者三天，或者要等这个7天，因为当时呢，他们的那个交通也好，各方面也好啊，是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发达，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很有可能在天黑的时候，突然之间新郎就来了。那有人就会喊着说：“啊，新郎来啦，新郎来啦！”然后呢，新娘的伴娘们啊，这个时候呢，她就要拿起灯啊，怎么样啊？她要去迎接这个新郎。然后呢，这些童女的这些伴娘的责任呢，她们就要在新郎来的时候呢，就举着灯啊，给他引路哈、啊，要告诉他，哎，别走错了，你的新娘子在这里哦，是不是啊？好，那这个比喻呢，首先针对的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是神的选民啊，犹太人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他们都要预备自己来等候谁的降临啊？弥赛亚，对不对？啊，那当时呢，啊，耶稣他已经来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没有就是预备好来迎接他哈，因为呢，他们。几乎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所以呢，他这里比喻到就是有5个愚蠢的童女就被关在了门外啊。那耶稣在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天国，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呢，一定你要看到这个是比喻天国，阿门吧？啊，所以的话呢，也就是对新约。我们的来讲的，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的教训和提醒哈，因为我们已经距离耶稣基督他讲这个天国的比喻了，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呀？2000多年了，对不对？哈，所以呢，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就更近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是要更加的警醒，等候耶稣的到来，对不对？啊，耶稣呢就用这个比喻，其实他在劝勉我们说什么？我们这群神的属灵的选民，在等候耶稣再来之前，哎，我们在地上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啊？你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啊？好，那这个比喻呢，实在是太棒了哈，很多的教训和提醒。那很多的解经家呢，也有不同的看见哈。那我们今天呢，不可能分享很多啊，但是呢，我们要来看到底神今天他要透过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说什么话哈。好。 我们知道我们2023年是什么一年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意象，对不对？是建造主圣殿啊，打开得圣门的一年哈。那师母的讲到的意象呢，就是打开得圣门。那么今天呢，都已经是11月多少号？
19号
了，是不是啊？双十一都过去了，对不对？虽然现在没怎么提了，对不对？哈，那属于你的得胜门，属于你的机会之门，怎么样啊？打开了没有呢？好，那耶稣呢，亲自配给你大卫的钥匙，还记不得是什么呀？啊，祷告和敬拜，对不对？那还在耶稣的手里啊，被主拿着，那就是要被主的怎么样啊？真理来塑造。那这两把钥匙呢，已经启动了呢？对你来说，还是说，哎，敬拜、祷告、赞美，哈，哎，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对不对啊？那这两把钥匙能否开门？可能你心里还存着很多的疑惑，那不要告诉我你连摸都没有摸过哈啊！你不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能够开门呢？对不对？啊，主说这个门呢，今年是要打开了，就是要为你来打开的。那么对一些兴盛教会的家人们呢，就是已经开始实践怎么样啊？在基督里的祷告、宣告祝福和在基督里的敬拜赞美，那么这一个门呢，已经为他们打开了。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呢？你有准备吗？你准备好了吗？啊，好，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啊。那五个是有头脑的，五个是怎么样？没头脑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相似之处。那第一，我们看到他的身份，他们的身份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童女，他们都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呢，也是预表着啊，我们新约呢都是信徒，对不对？好，那么第二点呢，大家看到他们手中都拿着灯，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哈，他们的灯都亮着。啊，那你知道他们手中呢有拿着灯，那拿着灯是在干嘛呢？他们在迎接新郎，对不对？那新郎预表着谁呢？耶稣，对吧？他们手中拿着灯的时候，那预表着他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他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对不对？啊，那童女们手中的灯怎么样啊？都是亮的。灯代表了什么？灯代表了信徒的生命，对不对？他们都有生命。那我认为呢，他们都是得救的哈。那第三个，他们的相同的地方呢，他们同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呀？迎接谁啊？迎接新郎，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深知到在这场婚礼当中呢，他们的职责就是我要引领这个新郎去怎么样啊？去遇见这个新娘。那么新娘预表的什么呢？教会，对不对？好，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新娘，就是教会，要回到天上参加羔羊的婚宴。那这群十个童女，那也可以说是新娘的伴娘，对不对？这也预表着我们哈，有同样的一个荣耀的职责，我们都在等候迎接新郎，阿们吧。那还有什么相同的呢？第四点，他们半夜全都睡着了哈。那这十位童女呢，都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哎呀，等到七天，怎么还没来呀？是不是啊？我们就困顿了，对不对？啊，都累了。但是呢，能够分辨出愚蠢和聪明，啊，聪明的怎么样啊？带了灯，又带了什么？愚蠢的呢？
没有，
带了灯却没有预备油，对不对？那今天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如何来预备？如何行？ 是我们自己在2023年年底还能够追上末班车，还能够打开这个得胜门，成为聪明的童女，要为新年做准备，是不是啊？进入2024年的丰盛之门。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啊，预备油是自己的责任。那第六节呢，我们当中就是刚才看到了哈，第六节哈，他就说到哈，新郎来的时候呢，那十个童女呢就从睡梦当中怎么样啊，就醒了。那他们呢就听见有人喊着说啊，新郎来了。他们就说：“哎，我的灯赶紧要怎么样啊？拿出来！哎，你知道这个时候灯怎么样啊？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充电的啊，那个灯怎么样啊？一打开就亮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要点油的灯哈。所以呢，他们醒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收拾灯。怎么样收拾灯啊？就是他们要赶紧的去修剪一下那个已经被烧的，可能已经变得有点黑那个灯芯儿，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等他们修理完的时候呢，哎，这五个愚蠢的童女就发现怎么样啊？哎呀，完了完了，我的灯怎么样啊？要灭了，因为我的油没了，而且呢，我没有备油，对不对呀？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五个童女呢，就对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说什么呀？
借我的电。
哎呀，借我点你的油啊，是不是啊？哎，我知道你带了，给点我吧，是不是啊？让我的灯也可以亮啊，对不对？但是呢，聪明的童女说什么呀？哎，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对不对？啊，不如你们自己去买油的地方去，去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买卖，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哎，不好意思，我不借，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哎，我们在主里边不是彼此相爱吗？我们不是好闺蜜、好姊妹吗？是不是？哎，我今天管你借这个东西啊，是救急的呀，对不对呀？啊，你竟然不借给我，你真的没有爱心啊！是不是啊？友谊的小船怎么样？说翻就翻了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有些事情呢，你真的是借不到的，我们必须自己去付代价、负责任去准备哈。就像今天的这个愚蠢的童女，要去向这个聪明的童女，她去借油的时候呢，油是借不到的，你必须自己去付代价来准备啊。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油哈，那大家想一下，这个油呢，到底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呢？大家想一下，开动你的小宇宙，这个油代表什么呢？
生命。
生命，那个灯刚才我们说了是代表信徒的生命了，那油呢？恩典，很好，还有呢？还有没有？恩赐，很好。还有没有信心？好，供应，很棒，哈，好。那我们生命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持续发亮发光的不灭的是什么呀？刚才大家都讲得很好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不对？哈，是在我的里面时常能够被圣灵来充满，对不对？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大家刚才也讲到了生命，对的，没错。哈，好。那么，当聪明的童女来回答愚蠢的童女的时候呢，她说：“恐怕不够你我用。”哈，哎，你自己去买吧。所以呢，这五位聪明的童女呢，她们学会拒绝。哎，真的也很聪明，对不对？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充满圣灵的生命，就是怎么样啊？那种喜乐，对不对？那种平安，那种怎么样啊？满足感啊！虽然我们可能外表上物质上不一定很丰盛，但是呢，哎，你会发现它里边很满足，对不对？还有呢？啊，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怎么样啊？幸福感，对不对？自豪感、不忧虑，哎，积极向上的这种生命状态，在这里说什么？你真的借不到，阿妈吧？而且呢，也不是免费可以拿的，对不对？需要怎么样啊？这里神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去付代价， 你要花钱买。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努力追求。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二点，恩典和代价的关系。哎，你会说，师母啊，哎，你和梁默不是经常强调吗？因信称义的福音啊，恩典是怎么样啊？是白白的，对不对？哎，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换来的。那么这里说到我们要付代价啊，你要努力去追求什么样成长？那是否说，这个就用我的努力来换取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哎，使神的应许实现，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分怎么样耕耘就一分收获，对不对？哎，这是不是一个好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慢慢来看哈，抽丝剥茧哈。好，那第一点呢，在得救永生这件事情上，你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啊，就是你只要信，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就是怎么样，你罪得赦免，并且呢，你被神收纳为他的儿子，基督的义就算给你，你就成为了义人，那圣灵就重生了你，你就是新人。新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已经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哈。那么因为这里比较容易啊有误解哈，所以呢我们要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一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说他其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啊？已经在他里面是怎么样啊？他说在创世以前我已经预定了，你们就是怎么样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一起。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啊。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他所做成的这一切的十字架的工作，便叫我们这一些接受相信主的人怎么样啊，成圣，而且呢是永远的成圣，阿们吧。所以呢，你已经拥有了成圣的地位，就如一个人他是国王的王子，那么他就是王子，他就拥有那个继承权，对不对？天堂就是你的，天国也就是你的，天国的一切都是，这个祝福都是你的，是不是啊？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你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点哈。那么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要付代价。我们刚才讲到得救，我们只要信，你就得着刚才我所说的那一切，对不对？好，那么这里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呢，你要付代价，那什么意思呢？啊，但是你要去，就是说你要去体验到天国的实际，能够落实在你还地上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你要体验成圣得胜的生命的彰显，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是要怎么样啊？你是要努力的，对不对啊？你是要付代价的。那一个王子本来他是要活出王子的本色，对不对？但是他也可能活得像乞丐，对不对啊？啊，那到底什么是付代价啊？是不是我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去交换的，然后我做到了，然后我就啊，成圣。刚才我们讲到了，你已经成圣，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体验这个成圣在你的身上，阿们吧。嗯，好，那哎，我该怎么努力？是不是啊？哎，我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啊？如果方向错了，我就白努力了，对不对？就白搭了。所以呢，我们不急哈，慢慢来。主耶稣基督呢，说这个比喻，主要是比喻什么？比喻天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先来理解一下天国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天国的理解。那这个比喻呢，是关于天国，神的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点，天国是要在地上彰显啊。耶稣基督呢，在他的主导文，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我们肯定要最后要读这个，是吧？诵读这个主导文，对不对？我们每次守望台结束，我们都要来诵读主导文。 那么主祷文当中呢，还记不记得哈？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啊，耶稣说神的国不只是在天上，怎么样？而是呢，神的国他要降临在地上，也就是说与我们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这说明呢，与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天国就与我们是有关系的啊。那天国是属灵的，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但是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呀？刚才那个主导文是吧？天国是要在肉眼的这个世界里边，它要怎么样啊？彰显出来。那么要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天国呢，要在人间来彰显，为的是什么呀？为什么天国要在地上来彰显？为了什么？荣耀神，对，没错。还有呢？
活出美好的见证，
领受恩典啊。还有呢？活出美好的见证，是吧？没错哈，为的是使人怎么样认识耶稣，对不对？能够使人能够接受他的救恩，并且呢，刚才讲到了要把荣耀怎么样啊归给神。好，那第二点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说天国要在地上彰显，那第二点呢，天国是肉眼看不见的。然后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哈啊，请大家来读好不好？所以呢，这句话就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神的国怎么样，不是以人，就是不是人以为肉眼可以建的一个国家在地上建立，对不对？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错误的认为弥赛亚呢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可见的国家哈，那么带领呢他们怎么样打败当时怎么样压制他们的罗马政府，对不对？罗马帝国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哈，一步一步看。那么第三点，那天国呢是在人的心里边，天国呢是耶稣在人心里边掌权。那我们继续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我想请姊妹来读哈。
人也不能说看在这里，看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心里或做什么？中间。那么这里呢，耶稣进一步的强调，神的国是属灵的，不是人的肉眼可以看见的。那也就是说，你要用怎么样什么来看见天国？用信心，对不对啊？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所以呢，他说神的国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关乎耶稣在人心里面掌权，对不对？让人能够体验并践行天国里的什么呀？公平、公义、和平，并圣灵里的喜乐。好，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我想请弟兄来读，好吧？这一回哈，好，一起啊。
因为
弟兄，对，
因为神在我不在
好，那下次我们弟兄要大声一点啊！你们可是这个哈弟兄哈、啊。好，那你要在地上成为体验到神的国里的丰盛得胜，你要成为当中的一员。那么你的灵命是需要成长，对不对？基督徒不可以躺赢啊！一个躺平的基督徒呢，一个不愿意认识耶稣，不让耶稣来掌权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不可能体会到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就在我们的中间啊！因为你和基督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团契的关系。不错，你是得救了，永生是你的，天堂呢也是你的，但是你选择摆烂，神也怎么样？永远爱你，是不是？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永不止息，他爱你，他就会拯救你到底。但是呢，你却体验不到天国在你里面的彰显，阿们吧？ 所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哈，一步一步来看天国到底怎么样来彰显哈。那第五点，我们来第四点啊，天国呢是你要做出选择的。那么正因为神是爱，是吧？所以呢，神从不会去强迫我们，他是给我们自由意志。你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你是要过丰盛的、得胜的，那么你就要努力付代价去得着。那你不愿意跟从耶稣，而是选择随从这个世界，那么呢，你最后就会像罗德那样堪堪得救，是吧？最后什么都没有哈。那么在体验成圣这个得胜的道路上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神的爱不强迫我们，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不想要他不会强求，他是耐心的等候你啊。虽然他不强求你，但是呢，他会不会想你，想帮助你啊？会的，是不是？所以呢，神会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啊，等候你，直到你愿意去领取他的恩典并能力和一切的祝福。所以呢，这让我想起呢，耶稣举的另外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的例子。好，我们一起来我来读吧这一段哈，马太福音十三章44节，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哈，所以我先霸着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它，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么这里耶稣呢比喻天国怎么样啊？太宝贵了，是不是啊？人如果一旦明白了，拥有了天国，就是什么呀？就拥有了一切。对，所以呢，你买了那块地什么意思啊？你宝贝也有了，那块地了也是你的，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什么？天国是你的，然后呢，这个地怎么样？也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呢，天是你的，地也是你的，明白了吧？所以呢，他怎么样啊？宁愿要变卖掉他地上所有的，得着这个宝贝。那么这个宝贝呢，天国就是与你现在所拥有的简直是什么呀？小巫见大巫啊，不值得一提。所以呢，正因为这个天国这么宝贵，怎么样啊？我就愿意付代价嘞，对不对啊？所以呢，耶稣的重点是说你对天国的态度。主耶稣呢是在鼓励，在劝勉我们，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怎么样啊？要去拿那什么呀？更好的、最好的，是不是啊？而不是说什么呀？天国是要用你的行为来换取。对吧？天国太宝贝了，对吧？如果你能够靠你自己的功劳能力，你自己的那一点点善行怎么样啊，能够换取的话，那耶稣就不用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恩典和付代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恩典宝贵，宝贵吗？
宝贵。
廉价吗？
不廉价。
不廉价，是不是所以呢，但正因为无价，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只有什么呀？领受。不是说我可以来换神的恩典，你能换吗？换不到啊，因为恩典无价，太宝贵了，是不是？所以呢，你是靠恩典得救，对不对？
对。
那么你的成圣呢？你在地上现在的活着的生活呢？你的生命的彰显要靠什么呀？仍然是靠恩典，对不对？你的体验，你的成圣体验之旅仍然是靠恩典。你能追求天国生命成长的内驱力是什么呀？是恩典，是耶稣，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而不是你自己的那个老我自我的功劳努力来交换。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是在追求天国，你是在追求
巴
别塔，是吧？梁牧这几次讲到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所以呢，恩典无价，所以呢，耶稣说这是你的态度啊，我要努力，我要付代价，要得到，为了得到天国，我愿意放下一切，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国要怎么彰显哈。 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哈，刚才弟兄们读的那一节，哎，现在又有机会来了，我想请弟兄大声的再读出来，好不好？嗯，一起，弟兄们一起哈。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我请弟兄，我请弟兄，好不好？来，十七节啊，弟兄们。啊，阿门，感谢主。嗯，所以呢，保罗接着说什么？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在这几样上，不是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那么你要努力追求服侍基督的有哪几样？哎，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爱主，爱主哈，我们要来服侍主。那你知道在哪几样上面来服侍主吗？这里有三样，对不对？第一是什么呀？公义。第二呢？和平。第三呢？圣灵中的喜乐。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样，公义。公义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公义。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彰显了？在哪里？大声一点。基督的公义，不，神的公义在哪里彰显？对，在基督里，对不对？神透过基督的代赎，基督的义就已经赐给一切信他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这样在公义上来服侍基督呢？就是不但自己明白，自己拿到领受了这个礼物，而且呢，我还要去帮别人来明白基督的义，是吧？你接受你就拿到了，对不对？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使他呢成为你和他和你一样拥有基督的义。阿们吧。好，那这是第一。那第二样呢？和平。和平呢就是平安，那在英文里边呢都是一个字，和平就是平安哈。那是什么平安呢？是基督的平安，对不对？就是你要怎么样来去进入基督的平安。那也是一样，你自己领受，并且呢帮助别人来领受基督的平安。那平安呢，这个在现世，在当前人是最稀缺的礼物，是不是啊？啊，我们有没有责任要把平安送出去啊？
有，
阿们，感谢主。那么第三样，我们来看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有一位初信的姊妹，她说，哎呀，她每次来这个主日来听讲道啊，每次听到梁牧的这个讲道哈、啊，然后她心里面就很感动哈、啊，然后眼泪就会在眼眶中打转。然后呢，他说他看到弟兄姊妹这个受洗，因为他出信，他也很渴望受洗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也很激动，他就说什么，哎呀，我被圣灵充满，阿们啊。所以的话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来掌管，对不对？哈、啊，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有没有列出来啊？没有哈，那我来读哈。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节哈，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我们会脱离缠累我们的老我的罪和死亡，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啊？要来怎么样？明白和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里说，你能够脱离罪和罪的律的捆绑，是因为什么？是靠你自己吗？
耶稣基督的，
这是靠圣灵的能力。阿们吧。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所以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啊？我们就不是这里讲到的，你脱离罪的辖制哈，不是靠人，不是靠律法。而是要靠圣灵。那保罗说要在这三样事情上面来怎么样啊？来服侍神。你这样努力的话，你这样与神同工的话呢，这就是服侍神了。那这样服侍神呢，十八节那里讲到就为神怎么样所喜悦，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神要赏赐你，对不对？你就得到神的赏赐，而且呢也会得到人的赞许，阿们吧。所以呢，神的国怎么样啊？就在你们中间了，对不对？ 神的国就在你心里边掌权了，对不对啊？天国就这样彰显在地上啊。好，那刚才讲到了赏赐啊，那我们略略花点时间，我们也来看看天啊，不对，我们也来看看关于赏赐哈，没那么快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徒他要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它是一种选择，对不对？那也是关于赏赐。那么你们这样服侍，就得神的喜悦，就得神的赏赐。那过得胜的生活，不是为了得救啊。那在彼得前书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也要稍微展开一点哈，就是啊，来帮助大家哈。那彼得前书呢说，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就是将来在基督台前，基督徒是服侍神的问责，而不是罪的审判。那世人呢，他是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对基督徒而言呢，你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保险，基督的保险已经解决了什么呀？
对，
你的罪的问题。那么请问你将来在基督台前是受罪的审判还是什么呀？还受罪的审判吗？不受了，对不对哈？你是，但是你要怎么样啊？有怎么样啊？这里讲到的是问责，就是对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问责哈。好，所以呢啊，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一节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哈啊，我们不再定罪，不再受审判，而是什么呀？而是呢，我们要靠圣灵要活出这么好的行为，是关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关于赏赐，很多基督徒呢还被教导哈，基督徒将来还要受罪的审判。哎，你做得不好，你不够爱主，小心啊，你恐怕还要下地狱。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这是不是错的？是大错特错的哈，这跟保罗传的基督的福音啊，跟耶稣传的福音是完全的错误的，对不对啊？是完全背离的。这要怎么样把人带回到律法之下？是靠人的行为来得救，靠人的行为来成圣啊！而且呢，这样把恐惧来去辖制和刑罚人。所以呢，保罗说我深恶痛绝。啊，在加拉太书他说恨不得他们这些传别样福音的要被咒诅啊。好，所以的话呢，天国是关于赏赐啊，将来我在基督的面前，哎，我要来领受赏赐，阿们吧。是工作的审判，而不是罪的审判。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安心很多了，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那追求天国呢，你要舍己啊，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丰盛的生命你要付代价啊，而且呢，你付代价不是说你用你的行为来换取恩典，付代价是一种对天国的态度，我要努力来追求哈。那我们接下来啊，看一下这个非常著名的经文哈。那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啊也很想明白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一起。
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命，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谁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放掉生命；凡要为我放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对。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你要来跟从耶稣，你要来追求天国啊，生命成长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啊？你要得到天国，这里讲到什么？首先你是要舍己，也就是说你要放下自己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呢，我每一次都会跟大家讲啊。好，首先呢，你的思维哈，你的思想要转变。行为是随思想而来的，那么所以呢，首先你要舍弃从律法下面这个老我肉体想靠自我自义的思维，你要转到基督恩典之下新人的怎么样靠耶稣的思维，也就是说穿上新人。 那换句话说，你的代价就是舍己哈，你就要悔改，对不对？你要从这边要悔改到那边啊。有人说我们不讲悔改，我告诉你，每堂道我们都在讲悔改，每堂道我们都在讲罪哈。那关键是你要从这边，你要怎么样啊？悔改到那边，这叫舍己啊，就是放下自己，否定老我，是吧？你要转向基督。那么悔改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心思意念的转向，明白吧？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出来，明白吧？啊，所以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天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天天背起十字架啊，注意，这个不是背起自己的罪啊。罪是哪个十字架给解决了？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三个十字架。你的罪给哪个十字架给解决了？耶稣的罪，对不对？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要背的是这个十字架，对不对？在律法下的，你要背起你的罪，阿门吧？你要受审判的，阿门吧？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来了，他的十字架帮我们怎么解决了罪，是不是？所以呢，基督徒你要背的还是罪吗？不是，是不是？那你要背什么呢？啊，我的理解是，你要背十字架，你要天天穿上新人，你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让基督的爱，他的恩典成为你的内驱力，使你愿意成长，追求与神建立关系，怎么样啊？行出神的义，见证主耶稣基督，来完成主的大使命，对不对？那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啊？不单指天天啊，还要是自己的。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你特定使命的十字架。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他怎么样说啊？你们要去，是吧？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怎么样？给他们施洗，对不对？那么这里呢，包含了两样，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门徒训练，对不对？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教会的，还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个人的，这也要，这是要完成主的使命，对不对？但是呢，他讲到还有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就是属于你个人的，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每个人的十字架，我再强调一点，不是重恶啊啊！因为耶稣说什么呀？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绝不是人为的重担。所以呢，如果你认为你的十字架很重，那有可能你对这个十字架的理解，你对耶稣所说的关于这方面的真理，你有误解了啊！因为神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啊！所以呢，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要靠谁？你靠自己吗？不是吧，你是要靠着主，你要靠着他的恩典。所以呢，现在大家更加明白付大家是什么意思了吧。所以呢，我们回到童女哈，这里哈，童女她要自己来预备油，哎，你是不可能借别人的，让别人来替代你，这个替代不了。那么不是教会啊，教牧同工在守望台上为我祷告了，哎，为我祝福了，我就自己就不用祷告也不用祝福了，是吧？哎，妻子为我祷告就好了。哎呀，这个丈夫啊啊去教会，他代表我们全家哈，哎，我就不用去了啊。哎，我父母读经，我爸妈读经哈，哎，我妻子读经，哎，我就不用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生命借不了给你呀，啊，对不对呀，啊？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说什么？属灵的生命需要你自己来付代价来追求，别人不可能来替代你。所以呢，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周日有什么主日聚会，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么每天晚上我们都有祷告守望台祷告会哈，那每个月有一次的美歌者敬拜赞美会啊，然后呢每个月有一次的服事加油站的学习，每周我们都有姊妹团契，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父母团契啊等等哈。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怎么样帮助你的灵命成长，与帮助你来与神建立关系的恩典的渠道，这些都是为你预备的油，阿们吧。 所以呢，我们都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啊！哎呀，你要来掌权呐、啊！哎呀，你要与我同在呀、啊！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的这个什么服事当中，你都要掌王权呐、啊，居首位啊！”哎，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很好，是不是啊？但是你有真的付代价了吗？哎，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呀？兴盛啊，兴盛教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帮助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们，你的生命要活出兴盛的生命，但是没有人能够替代你来主日敬拜，听到对不对？也没有人能够替代你来读经祷告啊，也没有人能够替代你进入你的密室与神建立。怎么样啊？那个关系，没有人能够替代你舍己，也没有人能够替代你背十字架，也没有人替代你穿上新人，也没有人替代你来顺服跟随他，是不是？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呢、啊。好，那么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哈、啊，教会的一些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小组长，还有一些的肢体，哎，他们的人生怎么就这么喜乐呢？啊，感觉他们哎，其实他们的生活呀、工作啊或者怎么样也有很多困难哦，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好像总是很有信心，很有盼望啊。那个王子妹啊，那个李子妹啊。虽然外表呢比较软弱哈，但是呢，哎，你会看到，你会感受到他里边很刚强啊，守望台上、厨房里边、厕所里边、逐日学哈，哎，都有他们的身影哦。哎，还有那个陈姊妹，还有那个米姊妹啊，对教会的服侍啊，真的是越来越上心哈。然后以前呢，很多时候会被自己的爱好所怎么样啊，排满了日程表。那么但是呢？他现在呢，对自己的爱好怎么样啊？越砍越多，是吧？都被服饰所排满了。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啊？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什么呀？也越来越喜乐哈。那他们到底用了什么保养品啊？大家想不想知道？哎，怎么可以这样呢？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个皇帝兄哈。在兴盛来到兴盛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拐杖给扔了。他的已经得到医治了，是不是？整个人都变了。每个主日呢，你都会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还有那个王弟兄啊，他会分享说，服事虽然有挑战，但是呢，他却感到有喜乐。他说他的家庭的氛围都改变了，是不是？啊，你看，哎，师母怎么这么有活力哈？这么有信心啊！一谈到主耶稣，就眉飞色舞，是不是？然后呢，眼睛就发亮，滔滔不绝，就像我现在这样。然后呢，都一把年纪了，但是音乐一起啊，你注意观察他啊。然后呢，他就秒进投入到忘我的对主的主耶稣的敬拜的里边哈。为什么呢？哎，我很难跟你分享的哦，我借不了给你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喝口水。然后你会说：“哎呀，天国啊，太虚了，不实诚，是吧？哎，怎么样啊？我都看不见哦。哎，我没有信心哦。我很多时候我真的也没有信心，是不是啊？我遇到困难，遇到艰难哈。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又这么差哈。哎，我看的都是怎么样啊？实在的时候，哎，我真的是觉得。”天国太虚了，帮不了我，是不是？但是你看哈，聪明的童女和愚蠢的童女，他们在等候主，在追求天国的过程当中啊，他们都有累和疲惫的时候，对不对啊？你看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一样，都睡着了，是不是？那么我们都经历灰心、失去信心的时候，对不对？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老盯着自己了，对不对？哈，是的，天国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必须你要运用信心去支取的。信心是你要不断的来去支取。那么在罗马书10章17节，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对不对？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原文在这里呢，是讲到听是。 听到就是持续的听啊，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神说了，你对天国有信心，是你要持续来听神透过他的仆人、他的传道人向你说话，向你传讲基督。这个你是要自己怎么样啊？付代价的。所以聪明的童女，她知道要为自己来做准备。所以呢，当牧师、师母同工来邀请你来听到、来查经、来加入我们的祷告守望台啊，来加入这个祷告祝福的学习，来加入服事加油站哈、啊，来加入各种的门徒培训啊等等。哎，你这个时候你要想，哎，这是不是很重要的呢？哎，我要来追求神，我要进到神的同在里边，我要求圣灵来充满我，我要来预备我的油，好吗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不要临时抱耶稣脚。那我们看，当聪明的童女跟愚蠢的童女讲说什么？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不能借给你，你自己去买吧。那愚蠢的童女，她有没有去买啊？有没有？刚才我们读的，看到没有？他们真的去买了，对不对？他们真的去买油了。那么就在他们买油的时候，新郎就到了。所以呢，那些预备好的童女呢，聪明的童女，他们就跟新郎一起去庆贺这个筵席去了。那么筵席已经开始了，后来那五个愚蠢的童女呢，他们随后也赶到了。大家看看这个话哈、啊，所以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在敲门，是不是啊？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夜里在哪里买到的油哈、啊，反正他们就买到了，灯就点了。看到他们点灯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在外面只能干嘛呀？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呐、啊，让我们进去啊！那这个时候，新郎说什么呀？我们一起来读哈，25章第12节，一起。
他
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可怕，不认识我们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呢？啊？耶稣说，你没有与我建立关系，对不对？哎，你对我没有认识啊，你不可能对我有信心啊，你没有信心你就会怎么样，经常怀疑我说的，对不对？你的生命状态就是经常对神怀疑，对不对？没有信心，没有安心，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不会怎么样，你怀疑，你就不会去支取神的恩典，对不对？你就不会去找耶稣啊，是不是？然后呢，你没有恩典的话呢，你还愿意来付代价来追求天国吗？你不愿意的，对不对？好，你没有看到耶稣的好，你怎么会去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一点东西去追求那宝贵的天国呢？对不对？你不愿意的，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中国有一句俗话，大家都很清楚了，没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没关系呢，就有关系啊，要命啊，对不对？这关系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耶稣是在说啊，我怎么可能被你们认识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不来认识我，我的丰盛之门，我的得胜之门对你来说是怎么样？是关着的，对，你摸不着门路，你体验不到天国的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你浪费了几个亿、啊、你注意啊，愚蠢的童女他们后来也去买油了，并且呢也买到了。那么他跟聪明的童女呢差别在哪里呢？他们迟到了，对不对啊？那个门关了，他享受不了，也体验不了那个与主同在丰盛的筵席。怎么样，他们可能只能是堪堪得救，怎么样啊，只能够在门外哀哭切齿，是不是啊？所以呢，主日可不可以不来呀、啊、你又怎么啊？然后主日能不能迟到啊？主日不要迟到啊，是不是啊？我们以后如果主日迟到也把门关上好不好啊？不好啊，是不是啊？那你真的会错过好多个亿啊，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聪明的童女他们不迟到，而且呢他们是早做准备。 所以呢，亲爱的家人们，有些事情呢，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再做，晚了，对不对？来不及了。聪明的童女呢，他们知道新郎新娘的这个婚宴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最欢庆的日子。那么作为伴娘，也就是我们了，对不对？灯也给你了，是吧？你有灯了，你是有生命的，油也预备好了，怎么样？油不会买断，对不对？你看半夜你去买都可以买得到哦，这说明恩典是怎样，随时都有供应的。关键你要来怎么样来买呀、啊？你要平时你要来怎么样做准备哦，对不对？所以呢，聪明的童女认识耶稣，认识天国是最宝贵的。所以呢，无论这个新郎是啊延迟七天也好，甚至十四天也好，怎么样啊？他们都持守岗位，对不对？预备来迎接新郎哈，他们是做认真的准备。那么我的油要够，对不对？啊，我要与神的关系必须，与神的关系的建立必须是放在首位。我必须依靠圣灵的启示，我必须来领受神的话，领受他的恩典，然后让圣灵不断的来充满你，这样呢，你的生命就能够持续的发亮和发光了，对不对？好，最后了哈，差不多了。啊，今天那个电脑的问题我们啊搞了十分钟哈，所以啊要延长一点啊，不好意思啊。然后第五点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的门开了吗？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家人，有些事情呢是不能一等再等的，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先做，那等再等呢机会就会错过。那师母呢这个系列的讲道哈，今年哈打开得胜门，从一月份到现在啊，那从八月起连续三个月啊，之前我讲的这个四堂的道就是咒诅与祝福，你就是要让大家清楚，让大家明白，今年你要打开得胜门，你要明白只有耶稣给你的大卫的钥匙才能够开门。那敬拜赞美还有祷告就是在帮助你什么呀，建立与神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三章七到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要写信给贝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够关。我们能够开口祷告祝福是其中的一把钥匙，这是打开得胜门的关键，是为你打开门的关键。而且呢，这个钥匙呢在这里讲到的哈，是必须谁拿着？
耶稣。
为什么要必须是耶稣拿着？如果不让耶稣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来锻造这把钥匙，我告诉你这把钥匙会变形的，你开不了门的。所以呢，你不明白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使你知道你是彻底脱离了一切的定罪控告，一切的咒诅，是吧？那么你无法确认神是在基督里边去看你，神是在基督的宝血里边去看你，你是神祝福的，你是蒙福的地位，你怎么样啊？你也就无法领受祝福，你也就无法开口去祷告和祝福，那么祝福也落实不到你的身上，你就体验不到天国的丰盛。那么所以呢，在上一次最后的一讲里面哈，就是那个祝福与咒诅当中呢，师母呢是呼吁有谁愿意把神的祝福真实的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哈，有谁想效法天父学习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来祷告祝福，就向我报名， 啊，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人入群，然后呢，我们已经实践了两周了。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如何每天来感恩祷告，为家人祷告。我们也开始了连续30天为孩子祷告，为未信的家人来祷告，是不是啊？你看，圣诞节都还有一个多月哈，那我们所以呢，特意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要启动这30天连续为未信的家人朋友来祷告，就是让他们在圣诞节20号那天晚上，他们能够来到当中，怎么样啊？他们能够听福音，他们能够接受福音，阿们吧。所以的话呢，不少的弟兄姊妹反应很得激励啊。然后呢，以前呢总是觉得，哎呀，不会祷告哈，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怎么样来为家人祷告。现在呢，跟着祷告，每天也就大概几分钟、十分钟哈，然后哎就学到了，并且呢开始实践出来。那么初信的弟兄姊妹的灵命呢也被启动了。那老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更新了，所以呢短短的两周已经有很多的见证出来了。那我必须要见证一下哈，那特别是孩子们的改变，那不良生活作息的改变。那么我们当中有孩子遇到学校霸凌的，那能够以善胜恶哈。孩子呢有当中有孩子生病了，然后神呢很奇迹般的医治他，孩子呢就对神感恩的回应哈。也有呢初信的孩子对真理的开启，被真理开启啊，那么孩子的学习的意愿加强了啊。有的孩子能够从多年的躺平的这个生活状态当中怎么样走出家门去上学了，阿们。所以真的是太棒了。还有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改变哈，家庭氛围的改变，工作机会的到来。前两天呢，刘姊妹的家婆怎么样啊，也信主了，对不对？一个一个的得胜门怎么样正在开启，挡都挡不住啊。有的家人的钥匙，就是我们这里新生的家人的钥匙已经用得很溜了，是不是啊？已经呢怎么样啊，开启了他们的门，神为他们预备的门开启了，不单止，而且呢他们已经进去了。所以呢主耶稣应许说，看呢、啊、我现在我怎么样，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阿们吧。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短短的两周时间哈、啊、感谢主。所以呢今天师母要再一次的来呼吁，加入我们这个祷告祝福的大军，要预备你的油。阿们吧。我们刚才讲到祷告敬拜赞美是帮助你来建立与神的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在为你预备油，是吧？所以的话呢，你要加入教会的守望祷告台，对吧？去为别人预备油，对不对啊？这样呢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油，上帝应许你呢是加倍的祝福，不止双倍，是吧？而是你为每一个人，为教会，为宣教的祷告的祝福都会落在你身上，你就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乐上加乐，荣上加荣。因为耶稣说有了还要再加给他，一扇一扇的大门要为你来打开，一扇一扇的大门要等着你来开，对不对？同时耶稣说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都拿走。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最后啊，最后一节哈，你们要警醒。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第13节，一起。
所以
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近了，对不对？机会之门不是永远都开着的。耶稣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那里也说了，丰盛之门如果关了怎么样啊，也没有人能够开哈。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今天都被圣灵提醒光照，我们不要再等，要抓住怎么样啊？2023年的那个尾巴，要把你的钥匙怎么样啊？用起来， 祷告起来，赞美起来，祝福起来，把那个本该属于你的得胜之门怎么样啊？打开吧，阿们。好，请起立，让我们一同来回应主。今天神透过这十个童女告诉我们，天国是你要有怎么样的态度，你是要来追求，你来付代价的态度，而且你是要自己来预备油。阿们吧。好，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主，我们一边唱一边祷告，求主他把油赐给我们，我的灯需要油。